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历代志下第四章，主题是从会幕到圣殿，神从未改变。本章紧密衔接在第三章所罗门建造圣殿之后，记述了所罗门建造圣殿中的各种器皿。我将本章22节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1至10节，记述了圣殿中的主要器皿；第二部分11至18节，总结护栏所造的铜制器具；第三部分19至22节，再次记录圣殿中的金制物品。神约柜的居所，从会幕到圣殿，所有的物品除了神的约柜，所有的建筑、器皿、工具都是新造的。为什么我却说从会幕到圣殿神从未改变呢？让我们一起查考本章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1节，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这里的铜坛就是燔祭坛，与出埃及记第27章第1至2节所记载的会幕前的坛，功能上并没有不同，都是用来献祭。然而会幕前的坛是用皂荚木做，用铜把坛包裹的，是四方的，长5肘，宽5肘，高3肘。同时，当时会幕的坛是可移动的，随着会幕，随着以色列民的移动一起行进。圣殿前的坛是不可移动的，表明选民进入应许之地后，选民应主动到神的面前献祭。铜在会幕和圣殿中都象征审判，神借着审判洁净人，如洗涤盆赦免人，如祭坛铜蛇。这里的铜坛是会幕祭坛的延续，在预表的内容上没有变化，但长宽都是4倍，高度是3.3倍，表明神借着审判赦免人的范围扩大了。而且即使这样的大的铜坛，在所罗门献殿时盛大的典礼上也是完全不够用的。正如列王记上第8章64节所记，当日王因耶和华殿前的铜坛太小，容不下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这让我们可以看到神赦罪的大能没有任何限制。第2至6节记述了铜海和10个盆的样式和功能。铜海是为祭司沐浴用的，10个盆是用来洁净献燔祭所用之物的。铜海是会幕的铜洗涤盆的延续，在预表的内容上没有变化，但体积却非常大，表明神悦纳人侍奉的范围扩大了，所以需要更多的水来洁净侍奉的人。第7至8节记述所造的10个金灯台、10张桌子和100个金碗。在会幕里只有1个金灯台，但圣殿里却有10个金灯台。预表的内容没有变化，但圣灵的光照却更清晰了。会幕里只有1张陈设品桌子，但圣殿里却有10张桌子。预表的内容没有变化，但神的供应却更丰富了。第9节，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这里用铜包裹的祭司院和大院的门扇，表明人必须经过审判的洁净才能来到圣殿前，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对应的22节所说的圣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金字装饰的，则表明人只有凭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基督里，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10节记述了铜海的位置是殿门的右边，就在南边。通过本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圣殿里很多的器皿物品相对会幕时代都大而丰富了。然而神对我们的要求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必须经过审判的洁净才能来到圣殿前，也只能凭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基督里。第2部分11至16节 罗列了蛮有智慧的铜匠护栏为神殿所做的工，小到盆、铲、铲子、肉叉子，大到两根柱子、盆座和旗上的盆、海和海下的十二只牛等。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护栏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器皿的大小，护栏都全心全意地打造。护栏并不是纯粹的以色列人，他的父亲是推罗人，母亲是但支派的人。然而神是掌管万有的神，人只要有一颗尽心服侍神的心，他所做的工都被神悦纳。第十七节是在约旦平原舒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筑成的。中借胶泥筑成指古代流行的施蜡铸造法，用于铸造立体结构非常复杂的铜器，并且这里所指出的地点也得到现今考古学家的考证。第十八节，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人在这么多铜器之中，有如置身于神审判的权柄之下，只有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才能蒙神悦纳。但本书最初的读者，那些被掳归回故土的以色列人，读到这些，心中一定感慨万分，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列祖最后还是离弃神，把耶和华的殿作为虚晃的自我安慰。因此，神就任凭这些巨大精美的铜柱、盆座和铜海被尼布尔贾尼撒王打碎，所有的铜器都被掳到了巴比伦。因此，这部分让我们明白，无论我们是否是什么族裔，只要我们有为神尽心服侍的心，神就悦纳我们的功，也让我们明白，神不是可以贿赂的神。即使是以色列人，即使他们为神建造了如此宏伟的圣殿，当他们的心背离神时，神也会转面看顾他们。第三部分十九至二十二节，再次列数用精金制造或包裹的器皿，包含了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精金的灯台和灯盏、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用精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火鼎，以及用金子装饰的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我读到圣经综合解读中如此解读本章：出埃及记中会幕的建造中，圣灵对金器皿的制作做了详尽的记录，显明了神在人中间荣耀的显出，对铜器皿的制造却相对简单。而这里在圣殿中，金子的使用量大大超过会幕，但对金器皿的制造却是轻描淡写，反而对铜器皿的制作做了详尽的记录。虽然此时所罗门里面的迷失还没有在外面显露出来，但神早已看见了，所以在此详细记录了铜的使用。这提醒百姓，神的同在不但会给顺服的百姓赐下福气，也要向悖逆的百姓施行审判。不过我愿意解读为，这里最后再次提及精金制造或包裹的器皿，是要再次提醒我们要凭信心靠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进入神的至圣所。让我们来回顾本章神给我们的启示。一，从会幕到圣殿，人为神摆上的器皿变了，但是神对人的要求不变，人仍然必须经过审判的捷径才能来到圣殿前，也只能凭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基督里。现在无论是会幕还是圣殿，我们肉眼都已不可见，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的内住，身体成为圣灵的圣所。然而神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没有变，我们仍然要洁净自己，凭信心靠着主耶稣才能进入神应许的基督里。二，只要我们有为神尽心服侍的心，神就悦纳我们的功。三，神不是可以贿赂的神，即使是以色列人，即使他们为神建造了如此宏伟的圣殿，当他们的心背离神时，神也会转面不看顾他们。四，神的同在不但会给顺服的百姓赐下福气， 也要向悖逆的百姓施行审判。上周我们的主日信息中提到神是做新事的神，这里又说神从未改变，这是相互矛盾吗？绝对没有。神的不改变是他的性情不改变，他的话、他的爱、他的拯救、他的国度、他主动与我们所立的约都永不改变。他所做的新事是要为让我们不断更新，洁净自己，凭着信心进入他应许的国度。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神，感谢您让我们通过对比会幕和圣殿的各项器皿，以及同时参考列王记和历代志中对这段历史的记载，让我们明白您是永恒不变的神。您的同在不但会给顺服的我们赐下福气，也要向悖逆的我们施行审判。求您赐我们顺服的心，让我们在凡事上忠心，凭信心进入您应许的基督里。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